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这期节目是我们，我想一想啊，我们得有多少年没有做过这样的无主题闲聊节目了。
水一期好吗？
很多很多年了。水一期是水一期，但是我们俩在准备这一期的主题的时候也觉得说，其实这也说明了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变化，对不对？很早很早以前我们是没有大纲的，
我们就想到啥来啥，
然后到了后来发现啊，没错，想到啥来啥。那后来发现说没有大纲的话，如果跟嘉宾聊的话很难兜底。
对啊，保证质量嘛。
对，会有很多状况出现。然后后来我们无论做什么节目都得有大纲，就有了大纲之后呢，其实它有个坏处，束手束脚的。好像每一期你都得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出来，不然的话就觉得有点那啥。
其实我们那个大纲你也不能把它叫大纲，我一直把它只是叫一个主题、我们在 Notion 里大概写了一些关键词或者怎么怎么样，并没有到纯大纲的那种状态吧、只是说有一些范式。我觉得
其实我们的大纲就是写一个大概开头结尾中间，然后可能会聊什么东西，就这样而已。
对对，
但 我和自立两个人的节目其实一般是不太需要这个的。
对，我们两个是不需要的。像我们的世界各地系列啊，或者其他的系列，像这一期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讲说这期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差不多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世界各地那个系列它有一些算范式吧，比如说对城市的一些感受，生活的工作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粗的一个大纲了，对吧？
对啊，其实我们的大纲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当大家聊着聊着突然发现不知道该聊啥的时候，就捞一个出来可以聊一下。
对，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但有好处了，好处就是整体上你节目的结构是在的嘛，大家听着听着大概还是能知道有个脉络的。它的坏处就是一旦你对着一个相同的结构聊多了之后，其实是会有点套路化的，就
对有点麻烦，
有好有坏吧。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聊点啥呢？
今天就聊我们遇到的这个问题嘛。其实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是像世界各地这个节目，还有我们聊一些独立开发者的这个节目，我们接下来要想继续去做，其实还是有很多嘉宾，很多产品，很多城市可以去聊。
是的呀。
但是我们怎么聊出新意呢？不然的话我们再用这样的范式去聊去做这个节目，我们自己个人其实会有点麻、有一点觉得说没那么有趣，对吧？
对，其实反过来说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是做节目的过程中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奇心嘛。
对，初衷
嘛，有很多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欲望，所以会有一些这样的系列出现。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套路化了之后呢，你越做越多，然后你越去探索，那你的那个地图不是越来越多块被探索过了吗？那就会越来越少块是没有被探索到的。但其实我们现在也许是出现在那个悖论之前，悖论之前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之后，他会误以为自己掌握了这个世界的真理，他好像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全部。
对，运行
规律。但实际上当他对他突破了某个阈值之后，他就会发现哦，自己知道的越多其实知道的就越少。
是变相的信息茧房吗？就是由于我们太了解独立开发，太了解这种大家在各个城市里面去，
没有跳出自己的这个圈子，
对程序员的生活没有跳出来，
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跳出来，也就是我们还在初级阶段。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继续去做，而且我们确实也会接着去做的，并不是我们就不做了，只是说我觉得这里还触及了另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无论我们想要去把这些系列也好，还是甚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聊一期节目，其实都是花时间的。这个时间
对
一直就是每人每天就那么多时间，你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你怎么去花这个时间就非常重要了。
对，而且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坚持了多少期的那个周更，
五六期吧。
对，然后这个强度真的是不可比拟的，太暴力了，基本上我们每周都在发节目和录节目，发节目和录节目这个过程中，对吧？
对啊，关键我们并不是全职在做播客，我们其实是全职在上班，然后业余时间还搞了很多东西，还不是只搞播客，
业余还要做 APP。
对，还做 APP， 还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这就很蛋疼了，就你能够分配给播客的时间就那么点。所以最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其实两周一根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的节奏的。对啊，
对，
因为我们并不是全职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也希望每周能够有东西出啊，但是这个还是得看情况。我觉得可能未来我们更像是随着我们时间和状态的波动，我们的更新频率会在一周和两周之间波动。
我觉得也是，而且会有一些
是吧
特 特殊的节点嘛，比如说苹果的发布会啊，或者是某个劲爆的，
啊、
比如 GPT 5来了那一天，我们可能就突然间觉得说，来录一期专刊、
啊，
对吧？
没错，没错，
对，就可以很感兴趣。
确实是这样子，其实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自然界也是这样的，就是春夏秋冬嘛，对吧？有起有落嘛。
嗯，
这个才是常理，只是大家强行把它拉到了这个一周一更或一日一更啊。这个哔哩哔哩阿婆主和 YouTube 啊 Daily Update 这个播客也在周更和日更，尽量最好还是全职或做一个公司去做，这种会稍微比较好安排一点。
对，
你最好有个团队帮你做材料采集，然后文案编写，再到最后出片，中间有人去录啊，这样会好一点。
那说到这个时间比较紧，最近在忙啥呢？
最近就是工作和业余项目都有啊，就特别忙啊，生活上也挺忙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在这里。我最近也想到去年其实我的博客上面写了一篇文章叫每人每天只有24小时嘛。
对，
那个文章其实是去年我的博客上面最受欢迎的一个文章，然后前年的话差不多受欢迎是那个凯文凯利的那个
多少条
那个翻译，然后去年就是我写的那个24小时的那个文章。
哎，我盲猜一下今年的，今年的你不是前段时间做了一个那个工具吗？测你的那个
HSP
敏感度的，那个怎么样？
高敏感人群啊，
工具
那个我没有再去写文章了，我觉得挺遗憾的。就是现在看了一下我的那个输出啊，我之前不是做了一个工具去追踪我的输出嘛。大概是三月还是二月之后我就没有再更新文章了
哦，你还是在追踪，但是发现自己没有再更新文章了是吗？
啊，对，我在追踪，就是它分为几个部分嘛，写代码的、写文章的和做播客的，播客和代码都在提交，但是这个写文章的没有再发布了。这就是有点像时间的不可能三角就你花在什么事项目上，你其他的项目就会比较少
哦。那 callback 回去啊，你不是说去年你比较火的是那个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是二十小时这件事情嘛？
啊，
其实那次我们当时有聊一下，然后对我影响蛮大的。本来说去年的发布会上，我想发三款 app 的，我当时就砍掉了一款，因为我做不过来。我发现说，
对，
如果我都想要，反而最后可能都要不到，所以最终只发了一款啊，另外一款还没过审。所以当时我把另一个小的业余项目砍掉了之后呢，我就感觉确实自己轻松了很多。可以更专心的去把我那一个更重要的去做好，让我重新去思考时间分配的这个问题，不能啥都想要。
对，时间分配，然后其实从三个变成两个或一个，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目的，也不是一个手段，
就心态变了。
它是最后出现的一个结果。
我之前觉得说不行，三个都不可割舍，
对，
都必须得全都要、
啊、
都得上啊，赶不过来。
对，所以最后变少了其实是一个结果，它既不是一个目标也不是一个手段。我其实去年写那个文章，它的焦点并不是聚焦在这个一天二十四小时时间怎么去分配这件事情上、反而是聚焦在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不完全出于我们的真正的主观意志的控制，而是很多时候你就像在海浪上面飘来飘去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飘到了这里，
被推着走的。
对，被推着走。还有很多是可能也没有觉知到被推这个行为，就好像你刷抖音或者是刷一些什么样其他的东西，让自己的时间一不小心的就过去了，然后过去了之后也没觉得自己放松或怎么样，反而更焦虑了。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无意识的让这个时间就消失过去了。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时间贫困》啊，应该是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写的吧，他在说现代人节奏太快的这个问题。然后他里面也讲了很多，就如果说你自己的 to do 太长的话，你会时时刻刻有一种紧迫感，就是我不得不去赶下一个 to do， 反而让你忽略了当下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就好像假设我们今天录这期节目，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然后明天还要录一期节目，后天还要录一期节目，甚至我们今天录完了之后呢，可能还得干点别的什么任务那可能脑子里面反复的就在想着这些事情，然后反而不能够聚焦于当下我们正在录节目的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还挺聚焦的，你想想本来这期节目是昨天的、我们俩都忘了
对，然后那个书里面那个作者他举了一个更好的例子啊，我刚才举的那个随手举的，他举的例子是说他带他小孩去上幼稚园，然后因为他们搬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所以那个幼稚园离他家并不是很远，他就带他小孩是走路过去的，大概走路十分钟十五分钟就能到了。那小孩子你知道吗，他走路特别慢嘛。作者呢，他那天工作上有很多事情，他发现自己要迟到了，然后他就跟他小孩说，哎呀你走快点， 那么小一个小孩他是不会听你话的，他懒得理你。然后走着走着那个小孩就蹲下来看花了，他还跑过来跟他、然后他还喊他那个作者说，哎，妈妈你快点过来看这个玫瑰花好香哦。然后那个小孩就扑过去闻那个玫瑰花了。作者在那一刻、一开始他是很生气的，因为接下来他还要去开会要上班还有很多事情，我得赶紧把你送去学校了，然后我就可以自由了。
对，
但是看到那个小孩子蹲在花丛那边去闻花香的时候，他就发现哎，自己是什么时候丧失了这种能够觉知当下这个时刻的能力，丧失了这种能够发现生活中非常细小的美好的这种能力。于是他就开始自我反省，然后就去蹲下来跟他的小孩一起去看这个美好的花了。
但上班不还是迟到了吗？其实你刚才说那个对我很触动啊，就是开始上班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路上的蓝天白云，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我有多久没有抬头看看星空了，上一次抬头看星空还是在我们的 Vision Pro 里面的那个 APP。
那还得了，
确实轮轴转会有带来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不是，其实这里面更重点的问题就在于说他满脑子的焦虑就是我可能还有100件事情等着我去做，我必须要去把这100件事情全部做完，每件都很重要，但事实上呢、有没有真的那么重要，其实也并没有。那就陪小孩子再多看一眼那个花有什么所谓呢？所以当我们每天都特别忙的时候，其实现代人还有另外一种感觉有点病态的，就是很忙代表我很厉害。我也不知道这种情绪从哪里来的，就是好像仿佛有一种哎呀我很忙呢意味着我很有价值的那种感觉。
哎，有一个角度我跟你分享，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要偷偷努力然后一鸣惊人，对吧？其实很多人包括很多学霸人设的人也是这样、其实大家觉得他背地里在怎么怎么努力啊，或者其实人家根本没有，但是大家就是不信，就觉得说你肯定背地里在疯狂的努力。
也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忙碌变成了一种认为大家很有价值的其中一种代表。
对，衡量标准吧。其实有的时候就大家忙到加班嘛，包括加班文化，包括很晚走然后晚上晒一个什么星空啊或者之类的，晒一个灯火通明的楼、其实我的感受是晚上我回到家之后我特别不舍得去睡，就是我觉得我的时间才刚刚开始。
对的，
我白天不管怎么精力消耗，我到晚上我依然会想要多忙一会儿，可能到一两点之后把我自己的很多小项目都弄一弄之后我才能安心的睡去。不然我会觉得说我这一天好像没有时间属于
自己，没为
自己
活了。
对
对啊对啊，这个其实是打工人的一个悲哀啊。但是这个其实是可以被调节的、因为我们认知这个世界其实完全是通过自我去认知的。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作者，他后来发现其实蹲下来跟着小朋友一起去看这个花，其实你会发现跟小朋友在路上看花这件事情，他一开始对作者来说这件事情是不重要的、或者说跟他要开会迟到两件事情相比，前者没有开会迟到那么重要。
对，
但是呢像我之前也推荐过那个 Tim Urban 他写过的一篇文章啊，他也讲到了从时间维度来说呢，很多事情你一旦去认认真真的去剖析了，你会发现其实开会迟到这件事情远没有陪你的小孩子在上学的路上蹲下来看花这件事情更重要。他怎么做的呢？他就把很多的重要节点和时间段的时间给他列出来、比如说陪这个小孩子去上幼稚园，幼稚园拢共就3年吧或者2年，对吧？那么你在这2年里面你能陪他多少次上学这条路，假设1周5天你陪他5天，这5天里面遇到他跟你一起看花的这个概率有多少，掐指一算发现其实跟这个小朋友一起上学的时间也没多少了，你们会一起去看花的次数也没多少了，会一起去享受这种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的次数也没多少了、所以他反过来从这个角度去发现了陪自己的家人和好友的重要程度其实是远高于你去开会迟到这件事情的。
这个感觉很多人应该都想不通吧，我觉得更多的人会想的是、这个花明天看不行吗，今天赶着开会呢，对吧？
但这个是因为那个花这个事情还算是比较小的，其实这个花
对对对
因为 Tim Urban
其实他可能代表了对于孩子的成长中的一些错过，对吧？一些重要时刻的错过
但是这个是一旦错过就再也不会回来了。跟开会迟到相比前者其实更重要，但是 Tim Urban 那个博客里面写的呢是比这个要重磅的多的。 它计算的是你的父母还有那个人类平均预期寿命之间的这段时间，以及你每年回家的次数乘一下，你就会发现还剩下多少次。
确实，
所以既然后者你能够去推理出这样的次数在慢慢变少，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多。因为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哎，陪这个小朋友去上学好像他就是一个无限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个小孩子你最多陪他到18岁吧。但一般这种小孩子，我们现在知道年轻人哈，可能到了初中他就不想理你了那你真的对你真的可以跟他去好好相处的这个时间拢共就那么几年，其实不会太长的。所以，
话题一下好沉重
啊。因为其实大家也活得不会太久，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怎么都说成了这样
啊？不，因为现在中国人的寿命大概是91、92，差不多这样一个水平嘛。那假设小明他活到90岁，小明今年是30岁，那他剩下还有60年可以活，对不对？这个话题我们之前也说过，
听完一下。
但最近有另外，其实还好，60岁其实你感觉会很长。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其实不太擅长去理解60年这么长的时间，甚至人类去理解一年的时间都不太精确，总会觉得一年的时间好像很长，其实一年时间眨眼一下就过去了。那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即便小明他顺利的活到了90岁，但是你知道从70岁到90岁这最后20年的时间啊，其实70岁年纪已经很大了，对不对？七十古来稀嘛，
身体机能都退化嘛。
对，他的身体机能能不能够支撑他到时候能够活蹦乱跳的啊？能不能正常的走路，还是要坐轮椅，能不能骑自行车啊？这都直接决定了他后20年的这个生活质量。
哎，你这个让我想到了最近很火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脑机，到时候是不是可以等一波这个脑机接口出来？
再接个外骨骼。
我给你岔开一个话题啊，岔一个欢乐的话题，就是听说问马斯克要不要做这个手机和这个操作系统嘛，是要不要做手机？好像说他不想做，说这个脑机才是未来，为什么要做手机呢？对吧？未来就不需要用手机了。哎，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挺新颖的。那以后我们用脑机，好像也不太需要什么操作系统或者什么的，就直接拿意念意识去控制了。那个时候身体机能虽然退化了，但是脑子还活跃着，不对，脑子也没有那么活泛了，对吧？
啊，对，因为很多东西它的退行是分阶段退行的，但脑子其实退行的可能只要不患阿兹海默的话，
还好，
应该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你身体骨骼的那个钙流失是永远补不回来的，就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它就一定是慢慢流失的。身体的那个肌肉量也是，所以为什么说从现在开始撸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再撸铁肌肉量也长不上去了。
我们之前还说有一期健身相关的节目呢，怎么样了？
健身相关的
我带听友问一问。
对，后面可以想一想，我现在想不到什么特别好的角度去聊健身。但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聊一些健康和怎么保证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活得久一点的这种话题。因为生活质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活到了90岁，但是他后20年一直在插管，那其实这个人活得也不像个人了，是吧？当然阿兹海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就算努力健身也不一定会不患阿兹海默，那个是现在患病原因是还不清楚的。但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就是健身这件事情是从现在开始是不晚的。因为过了一定年纪之后，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岁，可能40岁或50岁，再努力的去撸铁，你的肌肉量也上不去了。这些肌肉量就是年轻的时候撸铁留下的，那个就是巅峰了，然后后面它就是会慢慢流失的。那如果说现在不撸铁，然后等到70岁，这个肌肉量流失的差不多了，那是真走不动了，只能拄拐杖了。
少小不撸铁，老大徒伤悲啊。
是的呀，所以现在撸铁还是很重要的，哪怕不撸铁，每天30分钟做一些比较轻量的运动，跑跑步也是 OK 的，或者走路走得快一点，都会好过完全不动。
但就是一个是没时间，这时候谈到没精力了，就每天已经很累了，晚上回到家通完勤很疲劳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去撸铁？中午还要睡一会儿。
这就是人类本能的问题了。我现在就是，
所以要克服吗？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约课，钱我交了，课我约了，一般我就会去。
用这么原始的方法来鞭策自己。
其实我这个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因为我有一个特点，就是跟人约了的话，基本上我都是会守
约
的。
这
个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特点。但相反的话，我也很讨厌别人不守约定啊。就是明明约了，为什么就不按约定来？
这个
我也是很讨厌。
最近很火那个什么 P 人和 J 人的那个什么什么，
那个 MBTI 拿来闲聊可以，
拿来社交，
拿来解释就意义不大了。对。
对
是啊，但这个不是很适合所有人啊，就主要适合我，我只要跟人约好了，基本上就是按约定的
来，就会去执行。
对，但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我之前的健身门槛有点高，我进去之后得做力量训练，练个一个小时嘛。其实首先力量训练就很痛苦，然后一个小时时间也比较长，然后最好有人辅助，然后做的那些训练其实也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高的健身门槛，但如果呢，大家只做30分钟的任意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其实你进去跑跑步都 OK 的，对吧？30分钟跑完了你就可以滚蛋了，30分钟其实也没有太久。另外就是30分钟内如果是做跑步的话，是可以一边跑步一边看电视的，所以也没那么痛苦，其实
可以，还可以听歌，挺好的。
对，但是我觉得看怎么去转变这个想法吧，因为人的大脑其实看每件东西的重要程度，它是可以被重编程的 reprogramming。
重构。
就好像不下雨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有雨伞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你知道雨伞很早以前在欧洲大陆发明了之后呢，英国人那边是没有雨伞的。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啊，
英国人不是天天带伞吗？
是真的。啊，不，那个时候英国人还没有雨伞这个东西。然后呢，那些英国人不是有贵族子弟会送去欧洲大陆去做壮游学习嘛 ，Grand Tour。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把一些伞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呢，很多人看到他打伞就会笑他，说：“哎，哪有人下雨打伞呢？这么奇怪。”
那你下雨总不能淋着吧？那下雨穿什么？穿蓑衣。
对。很搞笑，那我不知道他们穿什么，但是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大家看到一个新奇事物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先排斥它，就是不管这个东西是不是好用，先排斥它再说，跟传统不同
啊。就是哎，你在干什么啊？我在拿 GPT 写文案，哪有人用 GPT 写文案的呀？真的是
啊，对，先排斥才是最正常的反应。我说的是大部分人，就普通人，
啊，对对对，
就是包括 IE 为什么当年能够占有那么高的这个占有率，就是因为大家习惯了 IE 之后，再也不想去换别的东西。所以其实后来者像 Chrome 能够去打败 IE， 其实也是经历了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对吧？
我觉得 Chrome 能打败 IE 全靠就是对手的辅助，实在是太难用了。但凡你 IE 多叠几个版本好用一点，像现在的 Edge 一样，对吧？也不至于落得这么凄惨一个下场。
对，所以你发现没有，没有对比就没有觉得说一定要去换的这个动力。那其实去健身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人他没有去健身的动力，是因为他觉得现在自己反正还能动，也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东西，腰酸背痛什么的这种忍一忍就好了，好像也不值得说。然后健身它又是一个见效特别慢的一个东西，你没去练个几个月，你完全看不出任何变化，而且练得不对的话还有可能受伤。所以反而是一定要有一个人，他要么生病了啊，生了一场大病，女的话可能一般像这个要穿婚纱了啊，她可能突击减个肥，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种就是我经常在健身房看到的，男同事准备备孕了，他就会跑过去跑跑步啊，每天跑跑跑，跑了两个月之后呢，哎，他消失了，说明他备孕成功了。
我跟你讲，我一个好基友，然后他备孕成功的那天晚上，直接就出去抽烟了，一秒都没有耽误，直接下楼去买了一盒烟。我说你这个太厉害了。
是是，所以其实还是动力的问题，就是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健身这个事情到底能带来什么。但我觉得现代人这个身体确实还是几百万年前那副身体啊，如果没有30分钟以上的这个运动的话，70岁的时候会很惨，真的就是可能要靠轮椅，或者靠未来马斯克能不能搞一些外骨骼了，要不然的话这个动都动不了，
外置魂骨。可以，
所以没有亲眼看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是很难去刺激自己去运动的，但这个确实很重要。
那怎么解决精力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前面说时间的问题，那精力的问题，我没有精力去健身，如果健身了工作就没劲怎么办
啊？不会，说得出这种话的人呢一定是不经常去健身房的。
是，
就是经常去健身房就会发现这个时间精力，它是你越去使用它，你的精力就会越多。相反，你天天坐办公室，你的精力会变得更少。它有点像你稍微突破一点，它就往上涨的那种感觉
啊，就是其实在涨的是槽是吧，不是说把里面的精力值去涨了。
对
吧，
对，不会用啊。当然你如果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说的是你长期健身嘛，你一周至少去三次，其实一周去三次你是练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但是一周去三次已经是现代人来说很
已经很奢侈了。
如果你要说精力用完的话，我之前练过一段时间是一周去六天，然后一天休息，那段时间我确实有种感觉，就是可能会慢慢的这个精力跟不上。但我是练了好几个月这种之后才会发现的，其实一般情况下是跟得上的，而且我那种练法是稍微有一点难度的，对，强度会比较大。一般人去健身房你也不会这么练法啊，但我那种练法跟职业运动员又是完全不同两回事啊，职业运动员那个强度更大了。但我想说的是，普通人去健身房一天练个三次其实就已经非常不错，你的整个精神状态，你的精力不是会变得更差，会变得更好。
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之后肯定想看你秀一秀肌肉了，看什么时候线下活动的时候，
啊，没什么好肌肉，
大家就会想要看一下 Justin 的身材，对不对？
啊，那不行，那我就不做线下活动了
啊，就所以我们没有线下活动是这个原因吗？来聊聊线下活动呗，
这个，因为要练到像那些能发小红书的那些的话，你的体脂率要特别低，
太卷了。
然后我没有控制饮食，要练到体脂率低其实很难，哪怕是那些打比赛的职业运动员，他去备赛之前也要经过特别惨重的一两个月的备赛期，基本上那段时间他们整个人是蔫的，
而且不能喝水。
水可以喝，但是基本上吃的东西就是蔫的，就碳水会特别少，训练强度不变，
这样
甚至会更高。
觉得哎呀，食色性也，
他要去打比赛主要是
啊。
然后那小红书博主那些呢，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们要打造那种现代的流行审美
啊，
你知道真正在主流的小红书上面的男性的健身的审美不是大块头啊，
是人鱼线吗？
是要很瘦的。你知道某些男明星啊，他们就是其实你不能说他练得特别好，但是他特别瘦，那种会比较受欢迎。那那种要怎么做到呢？最最重要的是控制饮食。那有些人他为了控制饮食，那跟女生减肥是有点像的，就到了晚上十点钟他不能吃任何东西嘛，然后
对啊，现在不是很火一个叫什么轻断食，好火，我看到好多相关的 app，
轻断食、生酮饮食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有。轻断食已经算是很轻的了，还有比较厉害的断食，如果你去看那个雷神他出演的综艺节目的话，里面那个断食就厉害了。在那个节目里面说的哈，就是我们人体的细胞不是会代谢嘛，死掉了细胞就会有新的细胞替换它嘛。但因为现代人生活环境太安全了，你不怎么受伤，然后呢吃的东西太好了，所以那些细胞它老了之后呢，那些细胞它不会死掉，那不会死掉它就不会有新的细胞出现，但这些衰老的细胞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没什么用的，它不能贡献像新的细胞那么强的机能。所以呢，你断食其实是让这些细胞获得不到足够的营养，然后这些衰老的细胞就会死去，然后就换一批新的细胞上来，其实对人体是有益的。话是这么说哈，但是这个研究也是比较难做研究的，所以各有说法吧，也不能说它就一定是有效的。那你刚才提线下活动啊，
对，
线下活动这个主要还是我们时间分配的问题吧，
还是太忙了。
当然太忙了三个字我觉得还是不太负责任的，就它是一种比较概括的说法，只能说我们现阶段你和我的时间都不太能够分配在这件事情上。
对，
因为一旦分配起来这个事情做起来还挺痛苦的，这个场地啊、时间啊，然后怎么做这个预告啊，怎么收集大家怎么来啊，然后怎么入场啊，哇，各种各样的，其实还挺难搞的。
其实已经有好几个听友来问我们说，就是广州啊还有深圳的这个线下活动怎么去办的了。
嗯，
本来这次不是六月份有个发布会嘛，然后那个发布会要不要大家晚上一起去看？我感觉我们自己来承办的话，这个时间精力肯定是跟不上的，到时候我可能就去蹭一个别人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就去给他看了，一起去看直播，第二天还得上班。
对啊，对，可能得等我们后面各个东西都到一定的阶段了。
嗯，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有点像它进入一个 autopilot 的阶段。
嗯，
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那个飞机师是很警惕的嘛，因为这个阶段很容易出故障。嗯，然后中间如果有遇到乱流什么的，还要操控一下。
到平流层就可以开始享受
了。大部分时间其实就是 autopilot 嘛，就放着让它跑就好。
嗯，
其实大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我觉得也是差不多的，因为你不会真的每一天每一天都不断的在逼着你去解决特别棘手的问题，你都是按阶段的，一段时间紧，一段时间松一点。那松的那段时间就像是 autopilot 的阶段了，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个人项目，
嗯，
还是说甚至做播客，有的时候也是啪一下来一些节目，然后我们就可以 autopilot 一段时间。
一些轻松的节目，一些 科技快乐星球，我们就可以意识流的啊录完整个一期。
对，快乐星球倒还好，而且它主要是内容每期都是新的，
对，内容供给上有保障嘛，
所以是比较有意思的。
嗯，
对，只要这个科技界不倒，只要这个苹果还开发布会，我们就有话题嘛。
对，
你这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说法，就说未来世界人类的分工或者说人类的工作，它不一定会像现在一样坐班朝九晚五，但朝九晚五已经很幸福了哈，现在应该是九九六哈，不一定会像现在这样九九六的方式去工作，而是更像那种电影项目，就随时组一个团队，然后这个团队在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去拍摄一个电影项目，然后这个项目结束了它就解散了、
哦、
就是它会有一个紧到松紧到松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时是有人这么去畅想。
还真的挺像就是你说的电影啊综艺啊一些，包括里面最重要的你像主角们、嗯、他们就是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一段时间把它做完然后就散开了。我之前有个想法，我觉得未来大家的这种合作模式会更多的像外包、
啊、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调用接口和调用方式，你调用我就行了，然后你按时间来付我的这个时薪，
嗯，
然后我返给你要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东西，等我们合作完成之后呢，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别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到下一个外包关系上去、嗯、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
当然这个东西比较难标准化、嗯、如果是一个大公司大组织的话，它可以在内部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标准化，但是还是很难。
嗯，
这种跟人相关的东西它有一点像家政服务，就你请的保洁阿姨、嗯、可能每个保洁阿姨她在四个小时内给你家里做的保洁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但是它不太好标准化。
哎，那你说这种就是现在不是很火一个词叫艺人公司嘛，包括个体户、
啊、
包括独立开发者等等，他们这种一种状态其实就跟刚才这种外包的关系还不一样，又是另外的一种方式，你怎么看？
我觉得可能像现代互联网大公司、因为中国不太一样，它有两条轨嘛，一条是这个市场化的，一条是体制内的。体制内我不熟悉，我们就不乱讲了、
嗯、
市场化的这块，我们互联网公司其实它的组织形式还是来自于工业革命以后的那一套，慢慢演变成现在这种感觉，
对吧？
对，福特发明了流水线之后，这个生产力大大的提升了嘛，就福特先发明了那个汽车流水线，然后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嗯、才有了这个大公司组织。其实以前是做不了大公司的，因为人一旦超出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呢，你的老板就联系不上这么多人了、
嗯、
后来有了电话，有了传真，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那些各种的内部 IM 还有邮件还有网站还有内部论坛，才能够维持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这种超大公司的组织存在，以前是做不到的。
嗯，对，我刚才提这个点主要是我看到一个趋势啊，就是超级个体、嗯、啊，抛这个词吧，就是现在会看到很多的这种团队或者说头部的一些某些领域的这些公司，他们都偏向着很小的团队，甚至说一个人、嗯、一个个体他自己就是整个这一块所有的最核心的东西的 owner。 那这个趋势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现在像 AI 的技术吧，或者什么技术去服务，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嗯、就是我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环节，那么多的角色。
对，你刚才说的这点就触及到大公司大组织甚至是流水线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规模化、
嗯、
以前比如说做一个包包手工做的话，一个人可能要做一个月，假设、
嗯、
我不太了解，但后来有了流水线做包包之后呢，一个流水线一天能够出10000个包包，这直接就是一个降维打击，就直接给你 A 到 D 上去了。你刚才说的那些能够成立的前提就在于说规模化难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去复制、
嗯、
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面一个人能做的事情，他难以被另外一个军队进来了之后以规模化复刻的方式去复刻 N 多遍。但游戏工业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游戏现在还是需要很多人。
那你说的这个就是可能手作相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必须是纯手工相关的一些，它才不会说因为规模化受到冲击。
不是手作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一个领域它依赖的那个点不是说这个东西被复制了多少遍，
就是越多越好嘛，就是这个领域不是越多越好，对吧？
啊，对，不是越多越好，
不是越多越好，而
且它是不可复制，
或者速度来了之后就好的。就比如说 GPT 吧，
嗯，
你再怎么去复制，你也出不了 GPT5， 那还是没有意义，对吧？ 比如说 NVIDIA 公司有足够多的显卡，然后可以去规模化的去训练或干嘛，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核心的技术，依然出不了 GPT-5。
还不是这个方向的，就好像你刚才想说的那个独立开发者，全球来看的话 Levels 它是就我们上次说数字游民那个，
嗯，
他现在应该是顶流中的顶流了。然后在 YouTube 领域的话呢，可能上次之前提的那个 MKBHD 他又是顶流中的顶流。就这样的人呢，其实他不太需要规模化，因为他不可以规模化，他的很多东西都跟他这个人绑定了。然后你大公司想要利用规模化的优势去做他们做的事情，不好意思，你做不到。
嗯，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艺人公司也好和独立开发者也好，优势可能在的这些领域就是不可能被规模化进来之后就抢走你饭碗的那些领域会比较有优势。
对，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我刚本来还想提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规模化已经成为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基础设施的时候，比如说义乌啊，或者说一些这种东莞那边的一些制造业。我举个例子啊，前段时间我在看那个把表情包变成手办的这个过程，就像泡泡玛特的那个整个过程，其实现在我们只需要花8000块钱就可以建一个刀模，先花800块钱啊，找一个 3D 建模师把我们的 2D 表情包建模成 3D， 然后这个厂商再把 3D 的开模，开模之后就可以给你做成这种以聚乙烯的各种材质的手办，再上一些油。那这件事情之前如果一个个人的创作者，一个个人表情包的艺术家，他想要去做，那门槛是非常高的，B 站还有很多 UP 主在那去涂啊，或者去做，他做一个，但现在他如果有一套 IP 大家很认，他可以通过把这件事情外包给那些做流水线生产的厂商，然后整个产业就完成了，他自己不需要懂那么多关于他规模化的事情，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做，所以这一块的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吧。
对，这个时代提供了很多生产工具是生活在过去那些时代的人们所不具备的，你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那现在最接近这个能够极大提升生产力的生产工具不就是 AI 吗？对吧？
对，而且前段时间我还研究了一些硬件相关的创业的东西嘛，因为在深圳嘛，然后我之前就看过一个新闻说有几个老外来到深圳华强北，然后他们的 idea 从建模到落地花了几天时间，就把所有的零件和这个小的电子元件全部买好 了就搞定了。就是其实这也是一种他只需要专注在创意上，专注在那个模型上。
对，但是竞争同样是很激烈的，
很快就被华强北又抄走了是吗？
对啊，因为这些东西也没什么门槛，主要是
对
你说到这个华强北或者说深圳的这些，我想到的是之前在玩的那个开源掌机
啊
同一个路数吧，就是大家去鼓捣一些硬件类似思维态那样的，或者你自己去搞一个板，然后你做好这个板之后呢，你做你自己的能跑起来的系统，一般是安卓系统或 Linux 系统，然后在上面就预装一堆的盗版游戏，然后就可以拿来卖了。其实开源掌机这个产业在中国做的还挺好，并且是卖到美国去了。
现在不是苹果可以直接用 iOS 的原生 App 来做这件事情了吗？
啊，
你有试一下吗？
最近那个 Delta 上了嘛，我试了，但是 iPhone 是最近才能够用得上，就官方允许上架 App Store， 以前是不给嘛。以前那个项目其实开源好久了，你得自己去安装然后自己签
名，
对，现在是可以自己在 iPhone 上面去下载安装了。然后以前老的那些 GBA 游戏啊，那些你可以去网上找一些那个镜像下来，其实都很小的，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体积都特别小，可能一个 G 就能下好几百好几千个游戏，然后你就导进去你就可以开始玩了。
但现在不又回到那个永恒的话题了吗？我其实没时间玩游戏
啊，
我已经一两个月没有打开我最爱的王者荣耀了这个赛季都没有上分。
王者荣耀以前的游戏它不太强调这种实时在线的感觉，因为你实时在线的话，你可能比如说一局要玩多久，这个是固定的，然后你可能跟别人一玩起来就好多时间就花出去了。但如果是老的那些 GBA 游戏，你随时可以暂停嘛。
但还是会耗时间，也找不回童年的那种乐趣了，感觉可能还是跟心态有关。
这个时间的分配肯定是这样的，不同的阶段每个人他自己心里 最看重的那个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说那些 reprogramming 我们脑子里面的这些各种不同的重要性、嗯、然后你就会看待某个事件又觉得不同了，就是我现在觉得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可能明天又会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然后我们也许可以花时间来做点别的。
对，所以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蹲在路边去闻一朵小花了、嗯、就是类似于去玩一会儿我童年喜欢玩那些电子游戏了，但是按你的说法就是我可以去重构这个想法，然后重新找回拾回它的乐趣，对吧？
肯定可以的。你现在说的这句话太绝对了、嗯、你不是永远不可以，你只是现阶段你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做而已。
对，
每个阶段想要做的事情各不相同。但硬件这个东西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产业链是做的挺不错的，就很成熟。然后你看那些开源掌机其实卖的都很便宜、嗯、现在入门开源掌机是200不到300块钱，然后一个游戏机里面啥游戏都可以玩，卖到美国去这个
就变成美刀、
啊、收割一波。美刀的话好像是差不多价格的，就 我,、
啊、
我上次不是聊过一个，
我看有很多这种魔性的玩具啊在亚马逊上其实卖的非常火、嗯、而且价格比国内贵多了，国内你都是拼多多几块几一个，国外都是几点几刀。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这些开源掌机还有那个像安克创新他们去美国其实卖的都很好、嗯、也不会加价加太多，就可能稍微贵一点点、嗯、但是也不会加太多。
那还 挺卷的，
因为毕竟已经卖的很好了，而且口碑都打起来了，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中国不像以前了，以前可能我们小时候玩 GBA 只有日本任天堂能做得出 GBA 这样的游戏机，中国是、嗯没有那个实力去做，但现在中国是有很多的这个工业化的实力能够做很多东西出来，只是现在还没有办法做一个原创的自己的游戏生态。但现在黑神话悟空准备要上了，对吧？这个真的很值得期待一下。
首个什么什么三 A 大作是吗？
国内的顶级三 A 大作吧。之前有过那个杭州线下试玩会还有科隆的试玩会，大家的评价都还挺好的。也不是说它这个 demo 就能看全貌啊、嗯、但是整个的这个打击的手感啊当然有一些缺陷，但是大家都是抱着国产这个民族之光的这个心态去支持它的，我觉得到时候出来之后应该还是能够有比较不错的一个反响。
嗯，
也是挺好的。
不错。
对啊。
好，我们换一个话题回到播客本身。其实也有听友来讲啊，为什么像世界各地啊好久不更了，好具体的一个问题。
哦，是吧？
聊一聊。
其实也没有好久不跟吧，我们上一期跟世界各地什么时候？
其实确实我的印象中就是好久没跟了，在什么什么什么生活是什么什么感受。
2023年8月聊 Harry 那期好像也不算世界各地。
那不算，那个没有去着重聊，他是数字游民嘛，就没有聊说哪个城市。你再往前倒。
哦，还真的是。然后我们跟 Gamer
应该是先到昆明那期。哎，刚好我后天应该就到昆明了。
嗯，
我这次五一就是
去昆明玩，
昆明和那个大理、嗯、
可以
去那边玩。
嗯，确实是，好像这个系列是有点久没有聊了。其实我们之前有规划的，真的有规划、
嗯、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系列还是会跟的，因为我觉得虽然很多东西是我们聊了很多遍的，但是像这个
城市还是有很多有趣的城市的， 对吧？还有
我们换一个新的城市还是有一些新的东西的，然后人也不一样，每个不同的嘉宾他眼里即便是同一个城市他看到的也是不同的，所以还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得把我们的一些时间精力花在这个上面，去想一些怎么在这个系列里面去挖掘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啊。当然这个
对，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告诉我们嘛、
嗯、
大家想要听哪个城市的、
啊、对
吧，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讲一讲。
没错。然后接下来5月7号苹果会开一个 iPad 发布会哈， Let Loose， 我们到时候应该会就这个发布会再出一期节目。
嗯，
但 iPad 这个东西呢，你有 iPad 吗？
有啊，我有俩 iPad、
啊、
一个带笔的。
你还有俩
iPad Pro， 还有一个。
那你
已经快要变成相框的了。我没有在用，我基本就在吃灰、
啊、
甚至还买了那个软件，那个画画的软件也没有怎么用。
我的 iPad 也是用的比较少，但是我会用 iPad 来投屏看 B 站、嗯、
哦，这样就可以把你的手机解出来 Encore 了是吗？
不是，因为手机投屏太烫了。
啊，这样啊。
手机投屏看 B 站的话会直接烫到我的手机卡起来。
可是投屏难道不是说把这个播放的链接投到电视，电视自己去拽就好了，跟手机无关了呀？我记得 Backup 它是一个后台的。
不是， B 站它是这么实现的 ，B 站因为它那个视频流的协议是用它那个 Dash， 它
啊不是那个
标准的，
甚至都不是
那个。首先 ，B 站的视频格式绝对不可能是用那些标准的什么 H.264、H.265， 它都是自己的。
嗯，
我记得它是用 Dash， 然后视频的封装是不是 H.265、H.264？ 但 anyways， 就是它得在软件层面去做编解码。
啊，软件嘛。
然后呢，他投到电视机上的时候呢，如果他想用苹果自带的那个流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丢一个 HTTP 链接给他就好了。但 B 站不是这么干的，他渲染了一个假的画面，然后在自己网上面软解了之后再丢上去，所以他的手机会特别烫。
那我
就
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那为啥你从来不看 B 站？
我看 B 站，因为我电视上有 B 站，我用的小米啊，小米里面就有 B 站的 App， 可以直接看。
我的电视机上面也有啊，但是如果我用哔哩哔哩大电视的话，它有两个坏处，一个是我还得再交一个会员费，
啊，
另外就是
对对对，
它那个电视机上是没有弹幕的。你现在电视机上那个有弹幕吗？
好像是没有弹幕的
啊。电视机上没弹幕，那就等于没
看 B 站，就少了一半灵魂。
那我为什么还要用 B 站来看？
嗯，
对啊，所以我必然是投屏去看的，但是手机会很烫，所以我就用 iPad 来投。我以前还用 iPad 来看一些书，
嗯，
但是始终 iPad 看书还是没有 Kindle 看书好。
你最近不是在折腾那个墨水屏吗？还是什么
啊？我就看到了评测，我想买，但是我没买，就还是原来的 Kindle。而且我随着这个 Kindle 退出中国啊，我现在买实体书越来越多了。
嗯，
对，然后我现在做法就是买了一批实体书，看了之后我就卖给多抓鱼，然后腾出空间我就接着买下一批。但实际上还是买书和看书的这个消耗的速度啊，
嗯，
消耗速度赶不上买书的速度，所以家里的书越堆越多，这也是一大问题。哎，
嗯，所以这次的 iPad 发布会发了，你大概率会买吗？
大概率会买，因为我的 iPad 已经是好几年前的
了，
好像还不是 M1 的芯片，是 M1 的上一代好像。
嗯，
但你要说性能的话，那绝对是过剩的。啊，我跟不更新这个性能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那就看他这次有什么花活出来了，看能不能打动我们。
据说是首先把芯片换成 M3， 然后有可能未来那个 WW 发布那个 iOS 18不是会跑很多那个模型嘛？
嗯
，M3 芯片在 iPad 上面跑本地模型，应该会挺舒服的。所以到时候，
那我觉得也没有 ChatGPT 香呀。我那天你这样说的这个模型，
嗯，
我用那个一个叫 LM Studio 的去试了这种很多离线的本地的模型啊，像 LLM 呀，3呀，还有那个最近很火的那个 Phi 3，就 PHI 3，然后基本上都会上去就问那个经典的问题啊，鲁迅和周树人的关系啊，基本都是 3.5 的水平，就是答不上来一顿乱编。
对啊，但你这个做法还是拿它跟 ChatGPT 去对标嘛，
对，
但这些大模型它还是有多种多样的用法嘛，就看这个苹果它能不能搞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
嗯，对，如果是跟一些软件结合，然后在本地又不用联网也不用消耗 token 的情况下，那确实能用一个3个 GB 或者8个 GB 的这样的一个包就去把 3.5 给实现了，还是挺牛的。
嗯，但不知道苹果它内部的这个创新能力能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玩出一些东西来。苹果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它自家独有的，对吧？
嗯，
这个系统相册别人拿不了，消息、通话记录、通讯录等等诸如此类的很多东西它能做别人做不了。就是你普通的 App 开发者，你不可能像 Siri 一样弹一个全屏弹窗吧，它可以随随便便给你弹一个。
嗯，
然后普通的 app 你退后台没过多久就把你杀了吧，那他想开多久他就开多久，这就然后他想在哪里出现。
对，我再补一刀，普通的 widget 你想刷多少次啊？你得按频率吧啊？他想刷多少次刷多少次，
啊，他就实时给你刷啊，不断的刷，哎，啊，那也没问题，啊，那他自家的东西，所以他就是能够做的比第三方开发者这个限制少很多啊，他还是能玩一些东西出来的。
对，
但苹果它毕竟不是想做自己第一方开发者独大的嘛，它还是想要让这个第三方开发者帮它去繁荣，它还是更想做平台的那个方向。它不像任天堂，
嗯，
任天堂第一方游戏还是比较屌的，
我行我素。
哎，但任天堂这个第一方游戏它毕竟也还是算是第三方开发者哈，对对，还不是一回事。
嗯，
好，看一看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想要接着聊的吗？
可以聊聊大家的一些评论或者说一些反馈，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还记得的？因为我们小宇宙上每一条评论我们都会去回复、嗯、去互动，对吧？
对，其实这个的话呢可以聊一下、嗯、我们其实每一期都会去看大家的评论，然后其实绝大部分来我们评论的小伙伴们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舞，
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也是这些支持和鼓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动力啊！真的是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这个没有说
永远念不起，
对啊、嗯、然后也会有一些
批评的声音，
评论是在批评声音非常好啊，批评声音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因为我们毕竟怎么讲，嗯，也不是什么每个领域都是精通和专业，
对，我们又不是 AI、
啊、所以很多时候会讲错话是啊，讲错话的时候有听友来给我们指正啊，说啊这个讲错了啊，那挺好的，那我们就又学到了一个新的东西。
对，而且上一期说哎这个地方讲错了，通过这个讲错了、嗯、我认定你们俩不是 AI 录的，你们俩是真人我觉得就很棒啊。
是啊，但 AI 也有可能搞错，只是 AI 可能搞不错我们那个问题，我们那个问题就是诺兰，大家都叫诺兰，而且都还参与了那个星际穿越那部电影，然后我就以为他是同一个诺兰、嗯、其实是诺兰的弟弟两个诺兰对的。Anyways, 就是这些都挺好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恶评和一些差评哈、
嗯、
但是都还好了，就是有人喜欢就一
定会有人不喜欢。我那天想回怼回去你还阻止了我。
嗯，对，我觉得 无所谓了。其实我并不是最近才收差评，我自从开始在互联网上面发东西其实就经常会有差评啊、嗯、就这个也很正常。一旦有人鼓励你就会有人来莫名其妙的骂你。而且骂的还是挺没什么根据的。
嗯，
我之前也说过，我写的文章差评最多的就是在知乎上面。那现在知乎我都
不
更新了，
知乎了，
知乎也没什么可看的。它既没有什么可看的，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再去往上面发东西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就也不再往知乎上面去发了。那么今天是一期无主题闲聊节目哈，然后接下来假设一切顺利的话、嗯、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应该会在五一假期之前发布。刚才智利提到没时间玩游戏这个话题啊，也有点像是这个有一个词叫电子阳痿
对
是吧，
是
差不多这个意思。对，现在五一能够好好去玩还是很不错的，多多到户外，多多去跟亲朋好友们面对面的去见个面，
没错，
电子阳痿也无所谓了对吧，天天上网还要天天恶评，那就那还不如把这个时间拿来见见真人。
嗯，
哎，但是这么一说的话我们更应该办线下活动
所以线下活动还是要办的，
肯定要办，只是现在这一两个月可能不搞不定了。
我之前还去景德镇的时候见过我们的一个线下的小伙伴、然后是他去那边音乐节做那个志愿者嘛，
上
次跟你
说
了，说就很有趣。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听众可能都是像谐星聊天会、嗯、他们去办节目的时候，很多听众都非常有才有趣的去现场抛梗一样。我很期待未来我们可以在现场去录一期，然后也可以给大家有一些 talking 的部分。反正形态我觉得可能各种尝试都有可能。
对，这个事情会做的，只是说我们最近这几个月尤其是今年上来上半年我们各有各的非常难搞的事情所以短时间内确实是搞不定，所以这个事情还一直拖着，过一段时间吧，等我们把手头上的这些事情能够释放一些出来了之后、嗯、进入 autopilot 阶段了、啊、那就可以规划规划。
是，
然后面读书节目其实我们一直在准备的，只是说我觉得为什么过去这几个月我不怎么写文章了呢，其实就是因为我把我的这个时间分配在了比如说工作上生活上还有我个人项目这几个大块里面，那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以前我看书的时间有一部分被挤占了。
嗯，
那一个人他不能一直只有输出，他不能没有输入嘛，你没有输入你就不可能有输出嘛。
对，
所以其实我最近也在调整我的整一个人的这个时间分配，就看哪些时间我还是可以继续恢复一下，包括我玩游戏其实也是一种输入来的，因为一些很经典的优秀的游戏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它怎么设计的对吧，整个故事怎么做的，
嗯，还有作品嘛。
对，然后读书也是，那最近其实有那么几本书我觉得读下来还是有点意思的，回头我们找一本来聊一聊。
嗯，安排下一期读书节目。
对，我们前几期读书节目其实大家给的留言反馈还挺好的，然后我们看了也还挺开心，就是真的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一些听友们，证明我们还是有一种自己有价值的这种感觉在对吧
是的。
OK, 那么今天就聊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后面尽量的 五月七号 iPad 发布会，对吧？那就是五一
结束后，对对对，双周跟我们还是能坚持下来的。
不，五月七号的话，那我们最近又是周更，
就都又是周更了，厉害了，厉害。
Anyways， 就是特别节目就特别分安排，好吧？
对对对，五一这期节目呢就水一水，大家也休闲休闲。
对，然后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我们五一之后再见。OK。那就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
转
发
收藏，
对，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
更新的
动力。
动力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